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维。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三，别人亦一样。中共好喜欢用国情来做藉口，人家有民主中国不能够有，人家能够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够有，人家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够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人家有什么坏事，中共这个时候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样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和理解中共的劣行。
讲腐败，他会讲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呢？讲镇压民众，他会讲美国亦对民众开过枪啊。讲民主，他会讲印度搞民主亦搞不出什么名堂。讲和平演变，他会讲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讲选举，他会讲台湾的选举是几咁混乱。讲中国而家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佢讲嗰个系资本嘅原始积累，边个发达国家冇经历过？讲冇言论自由，佢讲西方边个媒体唔系被财团控制嘅？讲天安门捉访民，佢讲你去白宫嗰度抗议试下，睇下捉唔捉你？讲中共人权唔好，佢捉住美军虐囚大作文章。讲美国自己都唔好，边有资格讲中共？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人家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道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事。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还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映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亦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亦要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亦是都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咁一味掩盖，还不给人家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捉访问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讲法就是你去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睇下捉唔捉你。中共喺呢度混淆咗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话係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唔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仲要打击报复，更加唔好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啦。而喺美国，民众可以好容易咁申请到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被警察捉走来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好像中共宣传的这样，美国白宫前面不允许抗议，会好像中共一样捉人的， 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咁亦系按照法律制度嚟到处理。
仲有人讲，美国亦对民众开过枪啦，系有，嗰、那个系1932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嘅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10,000多名失业嘅退伍军人喺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嘅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2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美国公开出版嘅百科全书、纪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佢哋并唔系死于美国军队，而系被华盛顿嘅警察误杀。无论呢件事本身嘅是非，我哋嚟睇睇美国朝野对呢件事情嘅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嘅无情鞭笞。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嘅长篇通讯报道，报道咗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亦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嘅责任。喺当年嘅美国大选中，人民更系用选票将胡佛赶落台。动用军队嘅教训之心，成为后嚟美国总统嘅前车之鉴。1971年喺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嘅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嚟请示嘅助手讲：俾佢哋喺嗰度好啦。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亦冇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嘅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亦冇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嘅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嘅提案。
仲有一个好流行嘅讽刺西方言论自由嘅例子，就系话你写文章睇下西方报纸系唔系同你发表，如果冇发表，咁肯定证明言论自由系假嘅。好多中国人因为咁样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睇穿咗西方言论自由嘅虚伪，亦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亦就顺理成章啦。呢个其实系中共同人们制造嘅歪理。报纸点可能乜嘢都发表呢？真系要咁样，咁亦只能系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道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个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
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过分了呢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它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亦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亦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个才是媒体自由的真体。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几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亦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将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亦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好多人亦由此而相信中共嘅讲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或者唔系最好嘅办法， 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几咁厉害，国家好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个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这样，好像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将俄罗斯作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这里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的时候，这个是在2006年7月报道的，竟然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饭都没得吃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从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到现在，其年增长率达 7%， 这个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高，银行坏账率低于 10%。印度的经济结构和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而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讲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道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讲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的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将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入边亦走过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亦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讲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不停地捞取，然后爱徒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可以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讲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将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露国家机密等等的很多行为，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会镇压呢？办报闹政府在中国，这个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亦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这么多的政教政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理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呢啲似是而非嘅类比仲好多。具有讽刺意味嘅系，嗰啲对于中共不利嘅嘢，中共就唔类比啦，而系强调中国特色同国情。国情成咗中共逆世界潮流嘅一把尚方宝剑。其实呢、这个唔能够学，嗰、那个唔能够学，就系、是、因为触动咗共产党嘅既得利益而已。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民嘅表现。
拜拜。